文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敢在斗底下，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读经完毕，愿神赐福喜爱他话语的人。
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愿主你亲自解开你发光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愿主你也按照你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你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真正正成为世上的盐，成为世上的光。愿主你赐福我们今天的敬拜，赐福你的讲台，愿我你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都满满的得着。我们把下面时间都恭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各样的资讯非常发达的时代，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记忆力都在退化哈，因为有什么东西上网一 search 什么都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都不动脑了。那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我生活在一个并不是资讯很发达的时代，那个时候不但说没有网络，就是电视啊。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什么样，在我生长的城市哈尔滨就只有两三个电视台，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节目可以看。那个时候呢，广播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媒体，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大概快到八十年代末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哈尔滨有一个广播的节目，叫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叫歌曲点播，有这个节目吗？也有哈。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非常喜欢这个节目。为什么呢？因为他观众啊打电话进去点播，他点播的都是流行歌曲，所以都是很大家都很喜欢的。因为平时广播里播出来的都是比较有教育意义的，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积极的目标的去的，所以听惯那样听一些当时所谓的靡靡之音，还是挺愿意听的。所以我每一天到了歌曲点播的时候，我都趴在这个收音机旁边去听。那很多时候他点的都是流行歌曲，所以这个主持人呢也是蛮能制造气氛的。所以他当听众点完这首歌的时候，主持人呢就会说几句比较煽情的话，就是说几句慢悠悠的，然后那个音乐响起来，这个主持人说几句话跟这个歌曲有关的，就把人的这个让人可以投入那听歌的那种感受当中。刚开始觉得还蛮不错的，但后来发现这主持人可能都比较爱讲话啊，就主持人的话就越来越多。后来听歌的时候，这主持人就一直在讲话，后来就很烦。终于有一天在报纸上，我就看到了有一个跟大家都有共同感受的人写的文章，他用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他说这个歌曲点播节目真好，他说点的都是我们喜欢的歌曲，他主持人呢也很会主持。他说刚开始还没听歌的，有音乐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他讲几句话慢慢把我们带进去。他说就好像是我们在吃一盘炒的菜这个主持人呢就这个讲的几句话呢好像是一点的调料，他说让这个歌曲听得还挺有味道。后来他说这个调料呢主持人就越放越多，他说后来干脆就不让人吃饭，直接吃调料了。 所以这个听众就表达他的不满，我觉得我也特有感受。所以这个主持人他就抢了这个人家要听的这个歌的风头，他摆不清自己的位置。那调料就是调料，你要让人吃饭。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再咸的。所以盐呢本身就是一种调料，我们是盐，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过是一个调味剂，不是主要的饭食啊！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就当成饭。那盐呢在圣经当中呢很多时候在旧约也提到它的用途很多，在《礼民书记》的时候他提到呢当神跟以色列人将他们献举祭的时候啊，他就说这是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做永远的盐约。这个盐约呢它有一个括号解释，他说就是不废坏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盐有一个功能是可以保鲜的，对吧？所以在很多地方他会用盐去腌一些菜，它让它不坏，它有一种保存的作用。还有在出埃及记也说要加盐做圣洁的香，它也是一种调料。那另外呢在以西结书呢圣经也提到，就是神在说到以色列的时候，他说论到你出世的情况，在你出生的时候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所以看圣经在这个上千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盐还有这个杀菌消毒的作用，对吧？我们今天盐水也是可以。但是盐有这么多的作用，那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的盐他是指的什么呢？他说啊，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所以他在这里专门讲的盐的一个功能就是盐是一个调味的，它是一个让人对饭有胃口的一个功能啊。所以那我们既然神说我们是可以让人有胃口的这样的一种盐的功能，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盐呢？那什么是饭呢？盐不是用来吃的，盐不是饭，盐是没有给人体生命成长的营养的，关键是这个饭食。我们所说吃的饭食营养都在里面。所以那在主耶稣说的这个我们是盐，他说的饭又是什么？那圣经当中呢在约翰福音不止一次强调，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而且他还重复三次提到，他还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而且他在这段经文呢也说了一段让当时的门徒很难懂的话。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那主自己他就是生命的粮，我们就是盐，是让人对这个粮有胃口的。如果这么讲呢还是有点抽象，对吗？那这主是粮怎么吃它呢？所以主耶稣这话听起来其实是蛮难懂的。当他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们记不记得他说我的肉真的是可吃的，我的血真的是可以喝的。而当时他身边的那些有很多的门徒听了也都走了，说这话太难听不懂。对当时的人来说的确这话太难，可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呢，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成了，这个话就不能太难。因为这句话出现在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开始啊，他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说神的话就是神自己，神的话在起初就有了，所以神万物都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那我们就看创世纪，就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他的话就是他自己，就是带着能力的。那他的话又怎么样呢？在约翰福音又说道呢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神的话就成了有血有肉的耶稣基督。 所以你如何吃耶稣基督的肉，如何喝他的血呢？就是吃他的话。所以主耶稣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以他的话语为粮的时候，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就慢慢的成长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起到这个盐的作用，就是让人对神的话语有胃口，有渴慕的心。那好了，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去让人有对神的话有机会去做盐呢？就是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对一跟人谈话，跟人谈神，我们小组查经啊，像我们的讲台，我们的主日学，我们各样的讲座，这个都是在起努力的去起到盐的作用。因为我们要把神的话去分解开，可能我们在关心一个人，比方说有人来到教会啊，他会有很多的难处，他会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挣扎。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会说马上给他说，哎，你看神的话是这样讲的，这样是很难的。我们刚开始可能会通过关心他的生活，关心他的需要，我们让他能够走过一段难处。但是我们记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终目标就是让人最终是对神自己有渴慕，对神的话自己有胃口，愿意去吃，愿意去读，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啊！我们不要误会，只有讲道，只有查经才是去分享神的话。那主耶稣说，你们都是世上的盐，那是不是你从来没有带过查经，你从来没有讲过道，从来没有讲过主日学，你就不能够做盐呢？不是的。当我们分享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所造成的改变的时候，这本身你就是在发挥做盐的功能。我曾经听过一个姐妹的见证，她说她移民多年来到加拿大，她有房产在中国，但是你知道中国人如果兄弟姐妹多，就会出现有争房产的情况。那明明是她的房产，但是最后呢，可能是这个公公婆婆的一些的可能是不公吧，以至于她的房产就被家人夺走了。那夺走的时候呢，他就要拼命夺回来，所以他非常的生气，他非常的痛苦，他一段时间非常的纠结。那他也是在祷告中去寻求神，他就问说，神，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公平公正其实中国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多的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因为我认识一个同事，他说他的亲戚也是因为兄弟之间争房产，结果要闹到法院去仲裁部门，结果当天去备案的时候没备成。为什么？说排得太长队了，都是家里人争财产。所以这个是普遍的社会情况。所以这个姐妹她也知道她的情况是中国普遍的情况，所以她后来就拼命的祷告跟神问，结果神用一句话跟她讲，她说是在希伯来书第10章34节。当他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他说10章34节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当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豁然开朗，神就透过那句话跟他讲，就说你这个家业被抢去了，你要知道你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他在这件事就立刻释放了，也饶恕了他的家人。这就是神的话语的对他的改变。当他跟人分享出来的时候，这句话他的这个经历就成了盐，让人对这个神有渴慕。因为人的世界观可以被翻转，可以被改变。人最痛苦的事情他的钱被夺走了，这是捆锁他的事情，他是不能释放的，但是他释放了。但是他怜悯的是那些被捆锁的，因为这个世界人都被钱被财力所捆锁，以至于影响了我们最重要的。所以这就是在分享神的话对我们生命的改变，这就是发挥盐的功能，让人对这个信神的人有一种的好奇，说为什么他的观念可以这样改变。不是他凭着他做一件善事，他不是做一件这个世界人都会做的善事，盐是这个世界没有的，只有我们是盐。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思想一定是跟这个世界人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单单做这个世界人都能做的事情，我们发挥不了盐的功能，因为这个世界人不是盐。所以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没有对神话语的渴慕，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对神的那份渴求，我们自己本身生命就没有被神的话语改变，我们是不可能成为盐的。我们是盐，但是用圣经的话说，我们是没有味道的盐。我们是盐的身份就已经定了，当我们成为一个属基督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盐。但关键是你这个盐有没有味道。那所以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是不是有味道的盐。那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自己。我们要看我们在得救之后，我们有哪一些品格是在我们信主之后才有的。如果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有很多好的品格，比方说，哎，我以前就很爱款待人，打个比方，我以前就很有同情心，打个比方，我以前就很古道热肠，我爱打抱不平，我很仗义，这些都不算，因为这是你信主前就有的，因为这个世界人也有。关键成为一个有味道的盐是在你信主之后，你发现你哪一些事情是以前你不可能改的，但是信主之后你改了。比方说，我再打个比方，我说，我以前脾气很差，我动不动就发脾气，别人衣服达不到我的满意，我就暴跳如雷，哎，但是我信主之后，慢慢我的脾气没有了，或者你说，我以前很喜欢在背后说人，很喜欢在背后论断人，但是慢慢信主之后，我觉得这个不对，我就改了。或者说我以前很敏感很脆弱，当别人无意中说一句话，我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在讽刺我，是不是在暗示我，那以前是这种的性格，但我会发现我信主之后，我慢慢好像我没有这么软弱了，我没有这么脆弱了，别人的话不大影响我了，不大搅扰我了。又或者说我以前在社会上在生活当中我受了很多伤害，我提起这些事情我就是很多时候我不能饶恕这些人，但是我在信主之后慢慢发现，哎，我好像饶恕了。也或者说以前我们是一个很爱钱的人，一谈到奉献就会很心疼，但是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哎，好像没有了，觉得奉献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品格的改变。所以如果我们信主很多年，我们找不到我们品格上有什么改变的地方，弟兄姐妹们，可能那很遗憾，我们是没有味道的盐。可能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教会也在做事情，也在服侍，也在做一些善事慈善，对不起，这个世界的人也在做慈善，而且很多时候世界人做的慈善一点不比教会做的差，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理念，他们的目的可能有功利，不管怎么样，但是外在的行为做的不比教会的人差。我们跟世界分别出来，就是你要让人看到你是这个世界没有的，这个世界是没有盐的，我们才是盐。所以基督徒贵在是品格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回家好要想一想，好好去在神面前反思，我信主这些年我哪些品格被改变。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找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找那些不痛不痒的事情，你一定要找你自己最初你非常知道自己非常难改的，而且你知道是非常不好的品格，但是你知道你自己是改不了的，你曾经信主之后为这个品格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挣扎的，你看看多年之后你改没改。如果还没有改，说明你在这件事情上这个品格上你是一个没有味道的盐。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在信主多年之后你这些没有改，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你最初你很挣扎很痛苦，比方说，哎呀，我怎么就是有这个毛病，就是有这个习惯，就是有这个瘾，我就改不了，我很挣扎。但是过了信主多年之后你发现你仍然没有改，但是你却发现另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些挣扎没有了，这些痛苦没有了，那这个更危险。这个什么呢？ 这个可能就已经被丢在了外面，被践踏，就是你已经失去了这个得到这个被神改变的良机机会。你不要以为神永远都是说一直是这样的催逼着你去，就不是的，有时候神就任凭，这才是最悲哀的。所以我们还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出埃及之后，神在旷野在西乃山跟他们有一年的时间立约建造会幕，然后让他们进迦南。其实进迦南是非常快的，你打一仗就可以进去了，但是以色列人不敢，他们不敢去，所以他们啊跟摩西亚伦闹，结果后来神说好不去了，就40天算作40年，你就在旷野生活40年，你第一代人全死在旷野。他们后来要不要去啊？他们要去，他要打，但神说你们不要去，我不跟你们在一起。后来他们上去打输了之后，摩西说你们不要去了，回来吧。所以他们就有了这个40年旷野漂流的生命。他想去吗？他想去了，但神已经不让他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任性，一直任性，有些时候神就不允许你改了，就任凭你就这样了，好了你就这样了，那就失去了一个最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回家之后，我们想一想，哪些品格是我在信主初期我是最挣扎，我是最讨厌我这点的，我现在还没有改，但我却没有挣扎的。我们要回去好好求神恩典，求神再有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成为有味道的盐啊。所以另一个要我们去分辨我们是不是一个有味道的盐，另一个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要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一定接触很多人，也接触很多信主的人，我们的作用是盐。盐什么？让人对神有渴慕，有胃口。我们想一想，我们身边接触过的这些人，有没有因为我们的影响，有没有因为我们的同在，让他们对神的话语更加渴慕，让他们对神更加的追求，有没有？还是这些人仍然是爱世界，仍然是在追逐这个世界的名利功利？如果是这样，我们可能也失去了作为一个盐，有味道的盐。因为有味道的盐，那一定会让人对人对这个神的话语是有胃口的，是要起到这个功效的。从自己的品格看，从身边人对神的渴慕来看，来反省，我们真的是盐吗？是有味道的盐吗？我们是盐，但我们有没有味道？好了，这是两个。第三个还有一个特质。好了，我们今天吃的盐都是什么盐呢？你们买的盐是咸盐，对，是咸盐，不是，我是说那个是盒装的，对吗？都是细末的，是吧？但是古代的时候用的盐不是没有这种精盐的，都是那好大的盐粒。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看过这种盐粒，是非常大的。所以盐呢，做菜的时候，今天的盐你是很难看的，只要一入锅里面就没有了。但是盐的作用是，当这个菜饭摆上来的时候，人看到的是饭菜，是看不到盐的。但是如果你给一个人摆一道菜上来，那个菜上面全都是盐，一白花花的盐粒，然后根本就看不到饭菜，那这个也不是，即使你有味道，这个也不行，因为你已经抢了这个饭菜的这个作用和功能。你盐是不能让人看见的，它的味道是渗透到这个饭菜里面，也就是刚刚我们好像读的这个启应经文里面，你彰显的是基督，我们是要被隐藏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的有味道的盐呢？是不是一个完全就是成就了我们这个功能的盐？你要看你身边的人啊对你的看法。如果有人来到教会是因为我们有爱心，是因为我们做得好，那这些人说，哎呀，你看某某弟兄姐妹他太有爱心了， 我就是因为他来到这个教会。好，没问题。那如果过了几年，过了一些时间之后，这些人对神的认识还是，那就有问题了。因为他只看到了盐，他没有对饭的渴慕。所以我们要反省，身边人是不是常夸我们，那我们就有祸了，因为我们的盐太明显了。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我们是如何是在这个世界在教会当中起到盐的功能。可能你一直关心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以至于他一直就觉得你好，你真好，你真好，说明你失职了，你一直在为他吃盐，没喂他吃饭，所以他一直只知道盐好。你要让他知道饭的滋味，你最终都是要把他带到神的话语面前，而是把自己都隐藏了，这是一个正常的盐。所以我刚刚讲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不是世上的盐，有三个方面。那我们品格在信主之后有没有改变，就是尤其是那些你自己知道你是非常难对付的品格，你不要找容易的，你不要找简单的那是说明不了问题的。那第二个是你要看看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因为你的影响而去渴慕神的话。第三个，你有没有抢了饭菜的风头，你有没有专门给人家吃盐没给人家吃饭，人家始终就是认为你好。当你好的时候他说教会真好，神真好，当你一软弱跌倒，这人说不信了，这不好。 你有很多人也是，就是一有问题就离开教会了，你可能你这是多年你就没有吃饭，光吃盐吗？所以我们在这个墙上挂的这个门徒的生命当中，第一个是我们去年讲的十架，我们是认识使徒信经。今年我们现在讲的是做门徒，是讲品格。所以一个人是不是盐要看你的品格，品格的表现是自己内在的和外在的影响和吸引力，是不是把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渴慕神的话，这是盐的功能。那另外呢，主耶稣还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了，神说我们是世界的光，这句话说得很奇怪，因为在约翰福音当中呢，主耶稣他自己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呢，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说他自己是生命的光，但是他又说我们是生命的光，有这两个是什么关联呢？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世界的光呢？要成为世界的光，前提是一个人你必须自己先看见光。如果你自己都没有看见光，你没有经历到神的这个光，你没有被神的光照在你的身上把你充满之后，一个人只有被光充满，他能散发出光来，不是他自己有光，乃是神的荣光透过这个人去散发出来。但如果一个人自己都没有得着光，你怎么能够成为世界的光呢？所以人要前提是你得先看见光。你说我看见光这个世界不都有光吗？好了，对，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光，我们才能知道光的作用。光有什么作用呢？光第一是要照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比方说我今天穿了一件衣服，如果没有光我是看不见它是干净是脏的，如果没有光我是不知道这个讲台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没有光我是看不到有人是冷是暖，穿多穿少，是有病还是健康，他们的脸是高兴还是悲伤，我是看不到的。这就是光的作用。可是耶稣基督他这个光来了之后，不是跟我们在这个世界看的，是让我们里面能看见， 所以一个人能够第一个能够看见光的特点，就是说他能看到自己里面的污秽，里面的脏，一切的私欲，一切暧昧的事情，一切见不得光的他都能看见。所以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神说当光来到世界的时候，世界却不接受光？因为人怕，因为看到自己的黑暗的东西太怕了，人不敢面对自己的这个光。所以啊，那第一，我们能够看见光，前提是我们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败坏。因为圣经也说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得透呢？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里面这种坏，说明不是我们好，乃是因为我们没看见，我们离光太远。那我们就要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败坏和污秽。好了，我们看见了吗？很多时候我们能看见了啊，那看见之后呢，是不是就行了呢？不是的。当我们看，就是我们能把自己的这个污秽啊，我们能把自己的这些的里面的私欲败坏的东西看得能够看得淋漓尽致，看得很清楚的时候，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些脏，这个光的功能不只是让你看见。我们在圣经旧约最后一卷书，大家还记得哪一卷书吗？马拉基书，对吧？马拉基书是后来他是把这个以色列人骂了一顿之后，跟神一顿的顶嘴之后，他就预言将来耶稣要再来，对吧？他还说施洗约翰要来，以利亚然后说这个耶稣要来。所以当他提到耶稣要来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万军之耶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是他后来说，他说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呢，必有公义的日头显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所以这个光来了之后，不光是让你看见，它还有医治之能，它还有医治的效果，就是你这些伤损的、破坏的、流血的，还有这些的肮脏的污秽，它有清理、有医治的功能。我们人人里面都是一个病人，我们有很多的病，我们很多的软弱。这软弱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受了很多伤，所以我们需要被神医治。我们有很多污秽不洁的，我们需要被神清洁。所以一个人能够看到世界的光的时候，他第一先看到自己的罪，第二他要经历神的医治和神的洁净。这是一个能够看见光的，能够得着光的人，他才能是世界的光，他才能够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如果光是看见自己知道分析的再透，是没有能力改变。因为很多时候世界人他反省自己的时候，那些异教徒，你知道有曾经有一个书叫《宣教日引》，他讲到一个民族有上万人，也是很少数民族。这些人呢，他为了他每一年要走好多公里到一个地方，他要去赎罪。他就说人他自己太坏了，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才能表达自己赎罪的心。你看人多痛苦，他知道自己有罪，但他没有能力赎，他要一种苦修熬炼自己的方法，想去除去罪。所以世界人也知道自己有罪的，所以我们光知道有罪不够的，我们只是我们跟世人不同，就是我们这个光，我们见到这个光，它有医治的大能。当我们经历到神光照，我们认罪，我们悔改的时候，悔而不改是没有果效的。当我们悔改的时候，这个上帝的光就透过我们散发出来，就能够吸引人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马太福音这里讲，他说你们是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你记得城造在哪儿，不是城自己能决定的，灯放在哪儿也不是灯自己能决定的，乃是放的人。所以城被造在山上这个当时以色列人一听就能懂，因为他们的是圣城耶路撒冷是山城。 那而且圣殿是在山上，所以上帝告诉他们，你这个城放在这儿，你就要起到这个城的作用，让人圣城嘛，圣殿嘛，让人看到你这个辉煌。但是我们知道，虽然说主耶稣一直在骂法利赛人，但是你如果你看当时主耶稣时代的文献，你会发现他圣殿造的那个完美啊，是非常的吸引人的。就是这样一个圣殿，它里面不好，但是它外在它都能够吸引到人。那你个光，你在人前你要不发出光，是根本就没有起到光的功能。所以在新约约翰福音记载了一件事情，记载什么事情呢？是耶稣啊，他去到这个往加利利去的时候呢，他经过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是到了一座城，他在井边，他想喝水，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听过这个故事，对吧？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那这个女人呢，在五正的时候来打水，然后耶稣跟她要水，她就很奇怪，因为呢，她首先她是撒玛利亚人，又是因为是个女人，所以她就奇怪一个夫子为什么朝她要水。那耶稣就跟她说，如果你喝了我给你的活水呀，你就永远不渴了。那这个女人就很高兴，她说，那你就给我这活水吧。然后主耶稣就挑战她，她说，哎，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这个女人就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错，她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从这一句话你知道，这个女人她是一个生活伦理啊作风是很不检点的，对吗？总之是不好的。那这个女人呢，她第一个反应她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你看她是不面对自己的罪的，当耶稣说你去把你有五个丈夫有一个不是的时候，她不面对自己的罪，压根不接这话。但是当耶稣跟他讲完一段话之后，他说，哎呀，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这一切事都告诉我们。你看他感受到了这个耶稣讲话很像弥赛亚，他才这么讲。所以耶稣说，你这和你说话就是他。所以当门徒回来之后呢，这个女人就走掉了。这个女人做什么去呢？她说，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人就是基督吗？哎，然后呢，圣经说这众人呢就都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女人这样一个生活作风不检点的女人，她跑到城里跟那些人说，哎呀，你们看有一个人好厉害，他说了很多话，我觉得他就是基督，你们觉得会有人跟他来吗？会吗？不会。人轻看的女人，换句话说，她是众人眼中的罪人。但是因为这个女人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她坦诚了自己的罪，她面对了自己的罪，她向人敞开了自己的罪。而圣经到后来又说什么，当这些撒玛利亚人说出来什么，她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她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女人改变了，她面对了自己的罪，所以她重复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敞开，对着光敞开，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悔改的时候，她这个能力就出来了。你看众人都去了，好多人都信了，而到结束的时候说了什么呢？因耶稣的话，你看，求他们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更多了。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一个盐的功能，她把人带到了神的面前，让这些人听了神的话信的更多了。所以这些人说，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自己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这个女人她也是最后没有就是说她是一个很好的盐的功能，她把 这个自己的是让人最后吃的是饭，啊，不是他的经历，乃是人真的是对神自己渴慕。所以当一个人见到光的时候，你看他这个就被光充满，就能够把人吸引到这个光的面前。那如何能够让我们看见光，如何让我们能够经历光，弟兄姐妹们，就是罪。因为如果不面对自己罪，我们天天就是火热服侍，做这个做那个，轰轰烈烈的，那耶稣基督何必要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他为什么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就是因为他来就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就一定要对付自己的罪，而且是要非常的有决心，而且是要非常的执着。那样的话，我们就是一团亮光出来。因为当你面对过罪，当你愿意被神改变的时候，这个基督的品格就出来了。所以看见光，就是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看我们是否经历神的医治，经历神的改变，是不是能够真正做到饶恕，是不是能够做到刚强。我们不再脆弱，不再因为别人一个眼神、一句话，我们就受伤，啊！而且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好像我刚才说，我知道这个讲台是做什么用的，我知道这些是做什么用的，让我看见了这些事情为什么放在这里。而当我们跟光接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为什么，即使是在人看来很倒霉的事情，你都可以感恩地流泪。因为那是神给你的一个不管是管教也好，都是出于他的爱，你都能够看见神的美意。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应许，当我们愿意跟神亲近，成为这个光，接受光的时候，神就让我们能够看透万事。你能够看透别人为什么做这样做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可能他里面有伤害，有伤痛，啊，他里面有软弱，你都能够明白，你就能够透上帝就能够透过你这个光来去帮他，去医治他，去帮他解决他生命当中的各样难处。神就是爱，他爱的人爱到一定程度，他完全没有自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世上的光。这个光最后给我们让我们看到这光什么样，就是他被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可以仍然去为那些钉他的人，去为那些害他的人代求，他根本就没有自己。这是一个光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所以难吗？真的很难，是没有人一开始就能做到。但是我们不要以为难我们就可以靠自己的血气去做，我们绝对做不到。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跟光亲近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不是我们有这个能力。所以如果你看圣经当中，他已经给我们看到很多很鲜活的例子。就好像圣经有一卷书叫哈巴谷书，那哈巴谷书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非常痛苦的。这个哈巴谷这个先知就说，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他很痛苦。可是到后来的时候当神跟他有这样的对话，他被神的光照，神让他明白神要做什么，神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他最后有一句非常感人的祷告。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真的是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即使一无所有，我们仍然能欢喜快乐。因为当神他的品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跟他有同样的心肠。但是我们需要去追求，去操练，先来反省自己。从盐我们怎么反省呢？我们在重复刚开始的时候，从自己的品格， 看我在信主以后，我哪些我根本觉得不可能改变的品格我被改变了。如果你发现没有改变，那我们要好好来到神面前悔改，重新求神给我们这个恩典。第二，看我们身边的人，他们有没有因为我们的影响而更加渴慕神，而更加去渴慕神的话。第三，关键是啊，我们身边的人究竟的是渴慕是我们还是神自己。如果他们只是定睛在我们的身上，那你可能喂他的一直都是盐不是饭，你没有起到盐的功能，抢了饭食的这个作用。那么光呢，就是我们要来看我们究竟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看我们里面的罪，看我们里面一切的不洁，一切的伤痛啊，我们里面一切的别人给我们加的伤痕还在不在。如果在，我们要经历这个光线的医治之能，我们要经历它的洁净。当我们愿意这样在品格上去陶造自己，去破碎自己的时候，这个光和盐它会自动发生果效，是在你看不到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因为这就是这是一个生命的质变的果效，不是我们能靠自己的努力去做到的，乃是神会用我们，真的是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愿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就是世上的光。主啊，你来到世间的时候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你。愿主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时时省察自己生命的光景。主啊，让我们愿意在生命上来破碎自己，愿意啊，你的品格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借着你不配的器皿能够彰显出来。愿主你赐福国语华基的弟兄姐妹们，主啊，让我们真的可以成为这个社区的灯台。我们感谢祷告，奉主所基督的名，阿门。